总统特朗普在7月15号美国制造日的白宫活动上表示，将把制造业带回美国，并将改变中国多年扭曲的贸易行为。
韩国瑜赢得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有分析认为他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香港基督徒因担心宗教打压而站在抗议的前列。
7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美中关税战的背景之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上个季度降到了近30年来的最低水平。中国政府急需扭转不断恶化的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与日俱增。星期一7月15日公布的政府数据显示，今年的4月到6月，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2%，要低于今年第一季度的6.4%。这是近30年来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最缓慢的一个季度。为了支持经济增长，中国领导人已经提高政府支出和银行贷款，同时也避免可能导致政治危机的失业加剧问题。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经济面临着国内外复杂的环境。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表示，第二季度经济增长放缓至6.2%。路透社报道说，这一数字是自1992年第一季度，也就是最早记录这一季度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在周一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上半年的国民经济增速达到6.3%。他表示，中国经济还是平稳运行在合理区间。第二季度 GDP 增速放缓至大约27年来的最低水平。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那么美中已经持续一年的贸易战对当前中国经济造成了多大影响？我就相关问题采访了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叶文斌说，除了美中贸易战之外，中国方面收紧信贷增长以及中国消费者的心理因素也是主要的原因。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原因除了跟美国开展贸易战之外，还有中国今年去年一直在收紧信贷的增长，这样就克制了中国那些信贷密集型的产业，房地产业、重工业等等。而且中国今年也是因为贸易战影响中国消费者的情绪，所以国内消费的增长也是很缓慢的。今年前一半的汽车销售量也是很大的程度上受到了情绪的影响。
此外，他认为也不能忽视中国政府政策所带来的影响。我们来继续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美国贸易战对二季度增长放缓的影响肯定是有的，但是中国的国内中国政府自己制定的政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政府因为是一直在开展去杠杆率的政策，克制了中国的房地产业的增长，克制了中国的重工业的增长，这个对中国的总产出增长的影响是很大的。
叶文斌先生说，他认为这种增速放缓的趋势在下半年可能还会持续。
我认为下半年的增长还会继续放缓的，就是看中国6月份的商业调查，也是说经营情况是一直在变得更经营情况一直在变得更弱。所以这个对经济增长的前景是负面的因素。对，我们的预测是中国在下半年的 GDP 增长可能只有6.0%左右。因为一部分是因为受到贸易战的影响，一部分是中国的刺激性政策的作用不是特别的强劲。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月15号美国制造日的白宫活动上表示，将把制造业带回美国， 并改变中国多年扭曲的贸易行为。美国财政部长穆努钦则说，谈判取得显著进展，有机会很快到中国继续谈判。详情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乔振，刚才说到呢，这个中国这个经济的成长率呢是27年来最这个缓慢的。特朗普总统他也注意到了这个消息，那么在这星期一的早上呢，他就在推特上已经发布了这个消息，并且呢说中国就是受到他的这个关税战的这个压力，导致了经济的放缓。那么在今天呢，同时也是美国制造日7月15号，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则是在白宫里面举办了一个美国制造日的博览会。那么在这博览会的致辞上呢，他也再度的提到了中国经济放缓这个消息。那么我们也看到呢，在这个美国制造博览会上，包括了农业机械、豪华游艇、登山旅游的小巴，到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呢，都在白宫的南草坪上面展出。那我们知道呢，韩国部署了萨德导弹防御系统，那么虽然说呢是用来对付朝鲜的危机，不过中国方面却表示反对，认为说这其实是来针对中国的。那么特朗普总统在这个致辞当中呢，他除了表示美国制造业的重要性之外，并且表示呢，在他的政策之下，已经有许多的制造业的厂商，包括像汽车业，已经回到美国，重新在美国开设工厂。他并且说呢，他改变中国过去扭曲的贸易行为，那还说呢，他对中国的商品施加关税，已经对中国造成了压力。特朗普总统还说，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已经有所改变。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里面是怎么说的。
我们将与中国有很好的关系，习近平主席是我的朋友，他是个好朋友，我以前曾说他是我的好朋友，但现在可能已经不再那么亲密了。他是为了中国，我是为了美国，事情就是这样，这根本就不应该被允许发生。我们一年损失4或5千亿美元，我想一下，是5000亿美元损失给中国，这还不包括知识产权盗窃和损失，不包括他们说3000亿美元，谁知道，很多人估计3000亿美元，3000亿加上5000亿美元，我们每年损失8000亿美元给中国，所以基本上我们重建了中国，他们做得很棒，我们不会将他们完成的拿走。而且我不责怪中国，我责怪我们过去的总统以及我们过去的领导人们，允许这样荒谬的事情发生。除了那数目很大之外，这还很叫人难过。许多其他国家也是相同的情况，我们正在与当中许多国家谈判。
那么此外呢，星期一的早上，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白宫的西厢外面回答美国之音记者的问题的时候，他则是分析了关税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以及呢中国将会宣布大量的购买美国的农产品。我们来看一下库德洛今天早上是怎么说的。
是关税对经济造成的负担，就像我们在报纸上读到的，就像我们一直在说的，对美国消费者的冲击是很微小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关税对经济的影响对中国来说十分艰困。你读读《华尔街日报》今天关于公司撤离中国的报道，有些公司去亚洲其他国家，有些则必须回到美国来，所以我想那伤害了中国的经济。我们将看看这将如何发展，但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特朗普总统必须要继续为美国工人以及我们的整体经济奋斗，来对抗中国既不公平又违法的贸易行为。而我想他的行为，即便是十分困难，也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必须要看到改变。而谈到另外一个问题，关于新的贸易谈判，我们期待中国，这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期待中国将在很短的时间内宣布大规模购买我们的农产品和服务。
We expect China, this is very important to us, we expect China to 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他在这个美国制造日的活动上致辞的时候也表示说呢，他对中国的商品课征关税之后，中国就停止购买美国的农产品。那么呢，这对美国的农场主造成了6000亿美元的损失。于是呢，他就要求美国农业部长普渡要去补贴这些美国农民。那么另外呢，是在星期一的下午2点，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则是在白宫的新闻简报室当中召开记者会。在记者会上呢，他也回应了记者有关于美中贸易谈判最新进展的问题。我们看一下姆努钦怎么说。
我跟莱特希泽大使跟中国的谈判代表们进行了几次对话，另外也进行了主要官员层级的谈判。这个星期我们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我想我们有机会很快到中国去。
是的，不过姆努钦呢则是没有说明什么时候才会前往中国，以及中国什么时候才会开始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乔战，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为我们发来的详细报道。
国民党本周一公布党内初选的民调结果，高雄市长韩国瑜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他将代表国民党参加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角逐。但是分析认为，韩国瑜虽然轻松赢得初选，但接下来他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今天我们就邀请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教授为我们进行分析。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你好。
王教授，我们知道对于每一位候选人，他的这个外交政策其实对于选民来说都是非常的关注的。那么您如何评价韩国瑜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他的两岸政策和对美国的政策？
我想他从去年当选了高雄市长的一开始的话，因为他毕竟还是地方首长，所以他不需要为外交政策或者两岸政策做太多的这个琢磨。那么他如果说经过国民党正式提名成为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的话，就必须要有很清楚的论述。那么在两岸政策方面的话，他已经讲过他接受九二共识，但是这九二共识的话不是中共讲的那一套的九二共识。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最近因为自从那个习近平今年元旦的讲话，还有最近在香港这些事情的话，九二共识在台湾的话，再加上这个这个执政党民进党，他把九二共识有特别一番的这种描述，所以在选战方面，如果是用九二共识做的一个主轴的话，我不晓得对韩国瑜是否这个不是很有利。那么对于美国的政策的话，我相信不管是哪一个党的候选人的话，对台湾来讲的话，跟美国的关系都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在对美国而言的话，就是说韩国瑜他如果成为了这个国民党的候选人的话，也要给美国感到说是有一个不偏不倚、不会这个改变现状的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政策。所以我想这个他在日后的这一些几个月的话，应该会陆续的这个出城出来。我觉得他最大的挑战还不是在外交政策，主要是国内政策。因为如果说他跟蔡英文来比的话，蔡英文的强项应该就是在你刚刚讲的这个两岸与这个美国的政策。那么韩国瑜他要争取比较多的选民的话，主要是在经济政策，特别是在执政党执政不利这方面来做多加以描述。所以我觉得最后你看到台湾选民他到底是比较注重这个两岸关系，还是比较注重经济政策？
那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韩国瑜现在是赢得了国民党的党内的初选，那么他接下来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蔡英文。那么他在挑战蔡英文的过程中，您认为他在这些国内和这个外交政策上都会做出什么样的调整，会对他更有利？
我相信他在这个外交跟两岸政策方面的话，应该是像如果说有人先前讲说他是所谓亲中的话，这个第一个我不太相信他是亲中的哈。但是就是说就这个亲中这个符号来讲的话，他一定会是向这个主流的民意这边来靠拢。换句话讲说，对中国的话对中国大陆的话，就是说他的那个主要的论述的话，也不会背离台湾主流民意太多。那么对于美国的政策，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基本上还是维持这种这个维持现状，而且保持非常友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如果从这角度来讲的话，他跟蔡英文要分的， 最主要是说，一个的话是认为说，这个中国大陆的话对台湾的生存和发展来讲是最大的一个危害。另外的话，就韩国瑜的话，他是想说要跟选民诉说，就是说中国毕竟是对我们的威胁，但是也是有我们的机会。那就看说蔡跟这个韩的这两套说法，对台湾选民来讲哪一个比较有说服力。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香港支持民主的抗议者誓言要继续抗争，教会继续在抗争的前线。基督教团体定期举行公众集会，并在示威时唱赞美诗，这既是一种抗议的方式，也是为了缓和警察与更具攻击性的抗议者之间的冲突。
随着中国扩大其影响力，香港许多教会担心宗教受到打压。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也是抗议香港基督徒游行至政府总部，反对他们所说的侵蚀自由的行为。
We don't know how the situation tomorrow.
我们不知道明天的情况会如何，因为对很多香港人来说，一国两制已经消失了，没有这样的制度，这是失败的。
基督徒占香港人口的11%，虽然最近的民主抗议活动主要不是宗教性质的，但基督教徒发挥了重要作用。像这样的宗教歌曲已经成为抗议歌曲，部分原因是宗教集会没有受到严格监管。
If the movement are organized in pure religious affair.
如果这一运动是在纯粹的宗教事务中组织起来的，任何法律都不能约束这一行动。我们不需要得到警察的许可。
虽然香港仍然享有宗教自由，但许多基督徒认为，随着北京的介入，他们会承受最大的损失。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打压未经授权的宗教团体，教堂被拆毁，会众被驱逐。拘留营关押了大约100万穆斯林，人权观察说，考虑到这些，香港基督徒有理由担心。
我们已经看到了习近平和北京的议程，他们试图把香港拉进来，逐渐破坏香港的公民和政治自由，破坏独立机构，最终破坏香港的民主。可以断定，直言不讳的教区和独立的宗教领袖都在北京控制或抹除的名单上。
这个宗教非政府组织表示，一些基督教学校正面临逐步取消宗教课程的压力，举办公共活动也越来越难。
你必须购买合适的保险，第三方保险。当一些私人保险公司拒绝与你做生意，因为他们不想破坏他们与香港政府或中国政府的关系。
中国直到2047年才会完全接管香港。但是很多基督徒觉得他们没有28年的时间。
当你问我2047年的时候，这真的是很久远的事，我甚至不知道下个月将会发生什么。
虽然香港许多教会选择不参与政治，但也有一些教会感到别无选择。
这是用温水煮青蛙，实际上水现在沸腾了。
这个组织已经举行了几周的游行，并且没有打算退出。美国之音加洛香港报道。
英国外交大臣亨特星期一表示，伊朗国际核协议依然没有死亡。强度逐渐减弱的巴里飓风继续深入美国内陆地区，为密西西比河南部各州带来强降雨。
知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7月15号美国制造日的白宫活动上表示，将把制造业带回美国，并将改变中国多年扭曲的贸易行为。韩国瑜赢得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有分析认为他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香港基督徒因担心宗教打压而站在抗议的前列。
中国强摘器官研究中心2019年报道指称，中国继续强行摘取良心犯器官。有消息称，法轮功成员是主要对象之一。活动人士和专家呼吁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采取切实的应对措施。详情请鲍荣为我们介绍。鲍荣。
好的，乔战。那么本周一呢，由中国强摘器官研究中心、终结中国滥用器官移植国际委员会以及人权法基金会还有公民力量共同创办的记者招待会在华盛顿召开，揭示了中国强摘器官的范围、动机、需求、供应来源以及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记者会呢还着重讨论了中国强摘器官研究中心近期出版的一份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呢，中国不仅是在继续强行摘取良心犯的器官，而且法轮功的学员更是成为了主要的针对目标之一。撰写者之一的安科森医生是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的成员，他说，通过研究对法轮功学员的残害，国际社会可以深入了解中国侵犯宗教自由的状况。此外他还指出呢，中国的非法器官移植的系统正在蔓延到了其他的国家。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中国器官切割研究中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的器官移植系统依然建立在残杀无辜者的基础上。中国正在扩大其器官捐献和移植系统，并且与亚洲国家、一带一路地区达成分享器官的协议，使得国际社会也成为犯罪同谋。
同时参加会议的这个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始人杨建立博士则认为，美国和国际社会需要采取更多的有效措施，比如发挥马格尼茨基法案的作用。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措施，因为现在有一些这个人权工作的工具可以使用，比如说马格尼茨基法案，这种惩罚法案呢还没有很好的被美国政府来使用。我觉得像人权，像这个器官活摘，如果能够找到真正的责任者，谁在主导这种事情，谁在主导这种政策，谁在具体的在操作这件事情，因为它是一个好几个机构的合作，比如说公安部门、监狱部门、医疗部门，找到这个真正的责任者可以进行这个惩罚，比如说限制他来美国，限制这个来寻找他在美国或其他国家的资产进行冻结。
是的，那么在这个应对的方面呢，科森医生则指出，各国的政府应该出台法律，禁止公民从中国获取非法的器官，从而在需求上面可以遏制强摘的行为。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意大利、西班牙、挪威、台湾、比利时都通过了相关法律，澳大利亚正在努力，还有加拿大。美国也正在进行一些工作，各国正在联合起来将器官移植旅行定义为犯罪。以阻止本国公民前往中国获得非法采摘的器官。
Unethically procured。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国务院今年6月21日是发布了年度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三次提及了中国政府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器官。国务院还将于本月16日至18日召开第二届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而中国政府并未获得邀请。乔战。
好的，感谢鲍荣发来的连线报道。 在另外一方面，英国外交大臣亨特星期一表示，伊朗国际核协议依然没有死亡，虽然解决伊核问题的时间已经不多，但仍然有可能让伊朗核协议持续下去。
就在一天前，英国《每日邮报》刊登了前英国驻美大使达洛克的电文。达洛克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决定撤出伊朗核协定。达洛克在2018年5月发回的一封电报中说，特朗普政府去年废除伊朗核协定是蓄意破坏外交的行动，似乎出自意识形态和个人的理由，因为协议是奥巴马签署的。星期天邮报刊登了达洛克辞职几天后发回伦敦的电报。就在一个星期前，该报刊登了其他泄露的电报内容。外交大臣亨特星期一抵达布鲁塞尔出席欧盟外长会议，会议计划讨论伊朗局势。亨特说，美国依然能够帮助解决伊朗核危机。
我们与美国人达成的协议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的长期解决办法需要伊朗停止破坏地区稳定的活动。伊朗正在破坏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也门的稳定，是问题的根源。我们对地区实现持续非核化的手段存在不同看法，但我们有非常开放的沟通手段。我昨天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了电话，前天还与伊朗外长扎利夫通了话。
Secretary of State Pompeo yesterday, as well as talking to Foreign Minister Zarif in Iran the day before.
亨特周一说，伊朗还要一年多的时间才能有能力制造一枚核武器，依然有谈判的空间。伊朗和英国、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美国这些世界强国2015年签署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缓和对伊朗正在研制核武器的担忧。伊朗长期以来都说，伊朗核计划仅仅是为了和平利用。伊朗核协定解除了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交换条件，伊朗将核计划控制在远远无法制造核武器的水平。
亨特星期一表示，伊朗还要一年多的时间才能有能力制造一枚核武器，依然有谈判的空间。伊朗和英国、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美国这些世界强国2015年签署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缓和对伊朗正在研制核武器的担忧。伊朗长期以来都说，伊朗核计划仅仅是为了和平利用。伊朗核协定解除了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交换条件，伊朗将核计划控制在远远无法造核武器的平。
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发表了一系列被批评人士视为种族主义和排外的推文之后，仍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几名民主党国会议员身上。来看报道。
特朗普星期天把矛头对准了进步民主党国会女议员，告诉他们回去，帮助修复他们原来居住的完全破坏和犯罪猖獗的地方。特朗普针对的显然是纽约的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马萨诸塞州的阿亚纳莱普斯利、密西根州的拉什达、特莱布和明尼苏达州的伊尔汉·奥马尔这四位新上任的国会议员。在这四个人当中，只有奥马尔是在国外出生的，他来自索马里。进步派一直在移民政策和其他问题上与民主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争论不休。最近几天，这一争端引起了特朗普的注意，甚至促使他罕见地公开支持佩洛西。
我经常和南希·佩洛西打交道，我们有些交锋，这没关系。但是我认为有一群人对他非常不尊重，你知道吗？我认为南希不能让这件事继续下去。这群人，我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
佩洛西星期天在推特上回击了总统，谴责他的言论是排外的。另一位迅速为这四名新议员辩护的著名民主党人是参议员兼总统参选人卡马拉·哈里斯。
这绝对是种族主义和非美国的，这是一个老套的说法，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你可能在街上听到过，但你永远不应该从美国总统那里听到这个话。
奥马尔和特莱布是最早进入国会的两名穆斯林女性，奥马尔尤其经常成为保守派的话题，部分原因是她经常批评以色列，发表被视为反犹太的言论。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也对此事发表了看法，她星期一表示，特朗普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向白宫询问总统在发推特之前是否知道这四名议员中的三位出生在美国，白宫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强度逐渐减弱的巴里飓风继续深入美国内陆地区，为密西西比河南部各州带来了强降雨。
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气象预报预计，巴里飓风的剩余风力将为阿肯色、田纳西、密苏里和密西西比等州的部分地区增加7到15厘米的降雨，局部地区的降雨还会更多。巴里飓风星期六在路易斯安那州登陆时是一级飓风，没有给新奥尔良造成直接冲击，但导致路易斯安那州的其他地区失去了电力供应，造成了洪灾。
This was a storm. Obviously, that could have played out very, very.
这次风暴的后果可能会很不相同。我们密切关注，我们为预报中的威胁做好了准备。另一方面，我们十分庆幸最坏的结果没有出现。
And again, we're thankful that the worst-case scenario did not happen.
没有出现本次飓风造成了严重伤害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飓风来临前宣布，路易斯安那州进入紧急状态。授权调拨联邦资金，帮助地方官员展开必要的复原工作。巴里飓风是2019年大西洋飓风季第二个冠名飓风，飓风季节将一直延续到11月30日。
在全世界都在庆祝人类登陆月球50周年之际，美国之音法拉报采访了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宇航员。通过他们的视角展示了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
阿波罗计划的成员们回忆了登月之旅以及他们的憧憬。
1969年7月16日，搭载阿波罗11号的土星5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载着3名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巴兹·奥尔德林和迈克尔·柯林斯冲向天际，驶向38.4万公里之外的月球。4天之后的7月20日，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驾驶老鹰号登月舱成功在月球表面降落。着陆的6小时之后，阿姆斯特朗走出登月舱，在月球表面留下了人类登月的第一个脚印。10几分钟后，奥尔德林也踏上月球表面，两人在舱外活动了大约2个半小时，采集了月球样本并拍摄了照片。在月球上将近22个小时之后，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将老鹰号登月舱升空，与驾驶哥伦比亚号指挥舱绕月飞行的柯林斯会合，返回地球。7月24日，哥伦比亚号载着3位宇航员降落在太平洋上，他们受到了英雄凯旋般的欢迎。尼克松总统亲自登上回收船迎接他们返回地球，美国多地为他们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人们为他们喝彩欢呼。阿波罗十一号是美国航空航天局阿波罗计划的第5次载人任务，也是第一次人类登月任务。阿波罗十一号发射当天吸引了100万人到现场观看。美国航空航天局表示，大约有6.5亿人观看了登月的电视直播，听到了阿姆斯特朗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一个人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此后美国又有10多名宇航员相继登月，直到1972年阿波罗计划结束。自那之后的40多年来，人类再也没有登陆过月球。2017年，特朗普总统签署命令，宣布恢复载人太空探索计划，并推动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 VOA 卫视综合报道。
科学技术与人类的决心让阿波罗十一号在50年前登月，但是电影制片人和流行文化专家说，早在1969年7月16日之前，流行文化就想象出了人类登月的场景。
美国之音普劳回顾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和电视剧，这些电影和电视剧让人们拥有梦想，让阿波罗十一号登月成为现实。最近的一些电影和电视剧也在向这一历史事件致敬。
梅里埃1902年拍摄了一部时长14分钟的故事片《月球旅行记》，这部电影受到了儒勒·凡尔纳科幻小说的影响。1950年，乔治·佩尔的科幻电影《登陆月球》中有一个极具预见性的情节：宇航员在月球表面登陆时，燃料即将耗尽。
在罗伯特斯通的三集纪录片《追月》中，我们再次回顾了阿波罗十一号的真实历程。燃料耗尽，只剩下一次机会给上升发动机点火。
如果上升发动机无法点火，宇航员们就会孤立无援。这就是我们原先准备好的标题。
Ready to go。
九、八、七、六，继续。
在阿波罗十一号执行任务的前一年，流行文化再次超前，拍摄超越月球的电影。
如果你想一想斯坦利·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它在1968年上映，但是在影片中，月球之旅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1961年第一次登上太空，从此美国与前苏联的太空竞赛势均力敌。吉恩·罗登贝瑞的《星际迷航》系列已经设想了一个行星联合会，共同致力于和平的太空探索。
放眼未来，不同种族、不同国籍的男男女女，甚至是外星人，都能在宇宙飞船上合作。
在阿波罗十一号之后的几十年里，电影制作技术的进步使得电影公司能够将原始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其他历史影像用 IMAX 高清和 3D 技术重新制作，这使得罗伯特·斯通等电影人能够为太空竞赛提供一个视觉上引人注目的全面的意识呈现。
我们花了数千小时来研究材料，才有了最终的成片。我们这样能够发现一些完全被遗忘的东西。
托德·道格拉斯·米勒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家档案馆密切合作，拍摄了 IMAX 纪录片《阿波罗十一号》。纪录片涵盖了从发射到登月，再到宇航员返回地球一周。制作团队采用了70毫米胶片的从未见过的历史镜头，以及长达11000小时的录音。达米恩·查泽雷的电影《登月第一人》从阿姆斯特朗和他的家人的视角出发，将电影的摄影技术与档案镜头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美国之音普劳华盛顿报道。
世界各地都开始出现由木材制成的高层建筑，在拥有环保意识的新世界中，木材是新的钢铁。
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从美国和加拿大到挪威，以及很快回到英格兰，世界各地都开始出现由木材制成的高层建筑。建筑商说，木材很可能是未来这些高层建筑的材料。
来看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如果伦敦的这座名为奥克伍德木塔一号的建筑完工，它将成为世界上最高的人造木结构。目前该记录由挪威的这座18层楼建筑保持。在拥有环保意识的新世界中，木材是新的钢铁。
木质摩天大楼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天然解决方案。木材在制造时实际上会锁住二氧化碳，而通常用于摩天大楼的混凝土构造会排放二氧化碳。
专家们说，这些被称为 playscrapers 的木结构大楼就像钢铁和混凝土一样坚固和安全。
在这里你看到的是一块一块的大木头，由胶合的单件和单独的木条制成，但是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一些已知的具有永恒特性的东西，
使其比混凝土更坚固更易于使用的特性。据美国政府估计，一座4层楼的木结构建筑为世界节省了500辆汽车一年的排放量。那是因为混凝土在其使用寿命期间会排放碳，木材在生长时会吸收碳。
如果我们想要发展，让城市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开始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而现在可能听起来疯狂的事情，实际上是我们当前气候变化问题的可持续解决方案。
奥克伍德塔目前只是一个概念设计，但如果它被建成，将接近300米高。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俗话说，人类无法战胜自然，但纽约大学的一个实验室正在复制大自然一项最基本的活动，那就是生产蛋白质。
当人们想到蛋白质时，就会联想到肉类。但从生化角度来讲，蛋白质比我们餐桌上的种类要多得多，酶、抗体，就连我的身体的肌肉都是以蛋白质为基础的。化学家肯特·科尔参鲍姆称，这是一个优雅的系统。
我们认为我们能战胜大自然以后，我们又都一次次的认输。
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不懈。
我们可以转化自然蛋白，也可以设计合成分子来模拟天然蛋白的形状、结构及作用。
通过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科尔参鲍姆和他的纽约大学团队的实验室中研发制造合成蛋白质的新方法。他们看到了未来并不遥远，就能够制造出自然界此前从未有过的蛋白质，并将以工业规模开始利用。
我们真的发展出了制造这些分子极其可靠的基本方式。我们有信心设计出这种分子，并有能力制造出来。
想象一下，合成抗生素可以抗击感染，例如 MRSA， 定制药物治疗晚期前列腺癌，以及将纤维素转化为燃料的新酶。在我们的细胞内，生化工厂一砖一瓦地建造蛋白质。可以这么说，砖块是氨基酸。在科尔参鲍姆的实验室里，他们开发了一些方法，可以在这些微小的珠子上做同样的事情，事后装入注射器。
这些珠子提供极好的表面区域，并且它们也是多孔的，因此化学反应可以在它们的表面上和这些珠子的内部发生。
最大的挑战是转换它们的合成蛋白质，以便可以成为自然蛋白的复制品。因为如果分子的形状有一点点变形，就无法按照设计工作。至此，它们在合成相对较小的蛋白质分子上取得了不错的成功。
这是特别重大的事情，我们真的已经跨入门槛。我们要做的是把目前成果推进一步，以便不仅仅是模仿短小的个体单位，而是真正仿制一些大型蛋白结构的复杂三维排列。到那时，将有太多的应用向我们开放。
是呀，那将会带来先进的材料，更为清洁和节能的燃料，更好的药品，以及用于健康照顾更有效的医疗。美国之音拉皮迪报道。
当人们从伤病中恢复时，有些人不考虑营养，但其实营养可能是恢复健康的关键。来看美国之音皮尔逊的报道。
莫妮卡·麦库姆从医院回到家时，并不认为营养是完全恢复的必要条件。
我非常非常虚弱，甚至拄着拐杖也不能走路。
麦库姆没有将他的虚弱与营养不良联系起来，直到医生对他进行了评估。
营养不良是肉眼看不到的，因此他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诊断和治疗。
麦库姆参加了一个家庭健康护理项目，并得到了详细的营养计划。大多数美国人都能获得食物，但三分之一在家庭健康护理中的病人营养不良或有某些营养不足，这使他们的健康和恢复处于危险之中。
营养通常并不是病人来家庭健康护理的主要原因，然而重要的是我们要关注营养，以提高病人的力量，使他们更快地恢复。
雅培和倡导健康护理的研究人员想要找到一种方法来减少住院和促进病人的健康。在雅培资助的一项研究当中，研究人员发现，在家庭健康护理中接受了营养教育的病人，在受伤或者患病后90天内住院或再住院的可能性降低了20%。
通过识别有营养不良风险的病人，给他们提供正确的营养饮料，你可以增加他们的机会更快康复，不再回到医院，或者一开始就不用去医院。
该研究项目的目标之一是创建一个病人可以自己遵循的项目，这也是病人接受营养教育的原因之一。
他们的结果有了很大的改善，他们有了更多的力量，他们愈合得更快，摔得更少，他们重新入院的机会更少。
研究人员希望其他医疗项目和医院也能利用这项研究来帮助其他病人。麦库姆说，他感觉比刚开始参加这个项目时更强壮，更有活力。他把自己健康状况的改善归功于家庭健康护士的支持和对营养的重视。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报道。
空气中总会有一些肉眼不可见的物质，致使您打喷嚏或是染上更严重的疾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间实验室正在尝试通过为消费者们开发一种手持过敏源探测器来解决这一问题。来看美国之音李爱琳的报道。
开花植物和宠物可能看上去漂亮可爱，但它们都会向空气中释放小颗粒，导致健康问题。艾道根·奥兹肯和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小组正在开发这一被称为计算显微镜的便携式设备，来作为一种更便宜、更便捷的方法，以检测家庭、学校甚至轿车中发现的霉菌、花粉和污染物等颗粒。
This device can look into
这一设备可以检测空气中的污染物、颗粒及其密度。
Their density.
奥兹肯说，该设备能以超过90%的准确率识别花粉和霉菌等过敏源。空气进入这个管口，空气中的颗粒沉积在内部的一个透明的一次性材料上，然后光线照在这些颗粒物上，并产生全息图像。
Through a regular microscope, like
接着需要一个计算引擎来重建全息图像，并创建我们熟悉的通过像这样常规的显微镜观察到的图像。所以这个设备实际上是由手机控制的。手机本身有一个特定的应用程序，它是图像用户界面，用于显示你捕捉到的内容和结果。
奥兹肯说，手机中的10或15兆像素成像器是使这种过敏源探测器成为可能的因素之一。成像器记录来自颗粒的颜色图像。
多亏了数十亿使用需要配备相机的手机用户们，这帮助我们将这些设备小型化，同时在性能上与最先进的仪器相媲美。
奥兹肯和他的团队将致力使这款设备更小一些。他提到，该设备应低于$100，并希望在几年内提供给消费者使用。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索菲亚·里克森的父母在他3岁时从乌克兰移民到美国。他创造了一种人造大分子机器人，可以将药物直接输送到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和帕金森症患者的脑细胞中。来看报道。
17岁的索菲亚·里森科从小就对科学感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关注如何将药物运送到人类的大脑。正面临的一大挑战是穿越通过大脑周围的防御病毒和病原体，同时也阻挡了药物的保护层。李森科说，他找到了一种方法，创造了一种能够穿越屏障的人造大分子机器人。这个项目让他赢得了极具声望的谷歌科学博览会的第一名。
已经发现血脑屏障非常接受 DNA， 并且 DNA 也在我们的每一个细胞内，因此它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熟悉，而不是像纳米粒子那样制造起来可能很昂贵，而且可能对我们的身体来说不是那么易于接受，所以使用了 DNA 纳米技术。基本上来说，我们用 DNA 分子来创建可以设计和实现的结构，因此我的项目是在机器人中使用这些 DNA 分子结构来带分子穿越，
然后微小的 DNA 机器人将进行必要的计算，并找出它需要到达的位置。为了测试它的有效性，李森科做了数百次计算机实验，尽管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高中没有他需要的所有工具。
在学校我们没有设施和设备去做他正在努力尝试的事情，这些都是先进的技术，所以他真的需要在研究型大学的环境中找到一些空间和机会，那很难，他不得不拨打很多电话和做很多沟通，为自己找到这些东西。
这位十几岁的神童终于在波士顿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在那里他开始在一间学校实验室工作，他似乎并不介意受到怀疑。
他真的很让我惊讶，他对待批评的方式，他非常注重学习。
李森科不确定将来他想要做什么，也许教书或是为一家制药公司工作，但他肯定知道他不想就此止步。目前他正在与其他年轻科学家合作开展另一项雄心勃勃的项目，创建一种软体算法，根据动作、面部表情和身体动作帮助识别婴儿脑瘫。美国之音记者马特·威查克，宾州阿宾顿镇报道。
大象、老虎等野生动物都有生存危机，而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偷猎。即便是在受到保护的野生动物公园里，这些动物甚至也会遭到猎杀。
但是公园管理员可能很快就会有一个强大的工具来打击偷猎者，这要感谢人工智能。来看报道。
世界各地野生动物公园的管理员都站在保护动物免遭猎杀的最前沿。
偷猎者在一些保护区非常活跃，许多动物都有可能被他们杀害。
计算机科学家比斯特拉·迪尔基纳是南加大研究团队的一份子，他们正在使用人工智能帮助公园管理员在动物被抓住之前发现偷猎者设置的陷阱。一套名为野生动物安全助手，简称 PAWS 的算法，利用历史区域数据和卫星信息等，预测偷猎者可能设置陷阱的区域。
我们目前的模型基本上能够在80%的情况下成功预测某个特定地区是否存在偷猎活动。
迪尔基纳在柬埔寨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测试了野生动物安全助手。这个保护区的面积是洛杉矶的三倍多。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管理员在一个月内发现了500多个陷阱，而前几个月他们只发现了大约100个。
所以这是5倍的增长，他们有能力消除这些陷阱。你知道，希望他们能在动物被猎杀之前发现陷阱。
南加州大学研究小组的目标是到2020年将其软件融入一个名为空间监测和报告工具，简称 SMART 的现有工具中。全球超过800个站点都在使用 SMART， 在这些站点上，管理员可以收集、沟通和分析非法活动。迪尔基纳说，拥有预测组合的 SMART 会变得更加强大。人工智能与管理员的经验相结合，将给面临灭绝威胁的动物一个战斗翻身的机会。李爱玲，美国之音，洛杉矶报道。
汽车公司正在采用自动驾驶技术来使汽车更加安全，这种技术就是被称为激光雷达的传感器。来看报道。
这个安装在这辆汽车顶部的小盒子很重要。这个激光雷达传感器发出的光脉冲可让汽车自己看路。
激光雷达使用光技术对人眼安全的激光束从传感器发出，撞击物体并反弹回传感器，收集有关距离和时间的数据。当它在旋转时，它会收集数十亿个关于周围区域所有物体的数据点。所以这里基本上就是停车场，汽车沿着这里停。如果我扩大，你可以看到我们身后那边是街道，你看车在行驶。
随着汽车的移动，激光雷达传感器几乎用光线喷涂了整个世界，计算光线反弹所需要的时间。
这样就创造了一个帮助汽车做出决定的地图，何时减速，何时加油门，何时转弯。
无论是人或者狗这样的动物，或者是卡车或汽车这样的硬的物件，激光雷达都可以完成呈现影像的任务。激光雷达是一种感知世界的难以置信的方式。
并非所有从事自动驾驶汽车的公司都在使用激光雷达，我们都希望创造出比人类更好的机器人驾驶员。
对我们人类来说，不犯那些人为错误会更安全，会少很多车祸，并且会减少交通死亡人数。
更安全的驾驶未来正促使汽车制造公司扩大投资，发展科技。对很多公司来说，这开始于汽车顶部旋转的激光雷达传感器，它为汽车提供了特殊的眼睛。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恩，旧金山报道。
在美国国务院召开第二届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前夕，华盛顿一非政府组织在国会山举办活动，呼吁人们关注仍然受共产主义和其他专制政权压迫的民众。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星期一在国会山举办峰会，讨论事件范围内共产主义和其他专制政权的压迫统治。国会参议员克鲁兹在活动开场发来视频讲话。
目前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仍然生活在共产党政权下，不管是中国的共产党政权迫害基督徒、维吾尔人、法轮功学员，还是委内瑞拉不合法的马杜罗政权的军事压迫，或者古巴的卡斯特罗政权，站出来为民主和法治发声，这是一场持续的斗争。
星期一的峰会是美国年度受奴役民族周活动的一部分，一天的会议涉及拉丁美洲、中国、朝鲜等多个地区和国家的人权侵犯问题。新疆的人权危机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美国国务院六月份发布的2018年度宗教自由报告中，就专门用了一个章节来讲述中国对维吾尔穆斯林的打压，包括将百万维吾尔穆斯林关进在教育营。维吾尔活动人士鲁山·阿巴斯希望新疆的人权危机能够受到更广泛的关注。
300万人正在被非法拘押，拘押他们的借口是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世界的愤怒在哪里？记者们的愤怒在哪里？这些报道应该出现在每个主流媒体上，但是在美国的其他地方，人们仍然不知，90%的人对此毫无所知。
总部在伦敦的非政府组织香港观察的主席罗杰斯认为，香港现在也正处在捍卫民主自由的战场上。他说，过去几周的反送中大游行是香港百万民众发出的绝望呼喊，他呼吁人们为香港发声，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
不捍卫香港将是告诉习近平，他可以违反国际条约，比如违背中国曾在中印联合声明中所做的承诺而不受到惩罚。不支持香港不仅意味着香港民众将失去自由，我们自身的自由也将受到威胁。
这是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首次在受奴役民族周举办峰会。
受奴役民族周和此次峰会的目的是让人们关注那些受压迫国家的情况，并且希望有一天这些国家能够自由。
受奴役民族周为每年七月的第三个星期，是美国国会在1959年设立的，以提高民众对共产主义政权及其他非民主政权的关注。今年的受奴役民族周，美国国会、政府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还将举行各种活动，以提高民众对全球范围内侵犯人权情况的关注。这个星期的星期二到星期四，国务卿蓬佩奥还将主持召开第二届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预计中国的人权问题将是重点议题之一。美国之音莫宇、钟瑞哲，国会山报道。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